天上的父，我们要称颂你丰盛的恩典啊！你是赐恩的主啊！你的恩典就像空气一样啊，每一天我们是不可缺少的啊！你的恩典像阳光一样啊，什么时候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就蒙受你的光照啊，你的恩典的充满。谢谢主啊，是您使我们眼睛能够看见，耳朵能够听到啊，脚能够行走，我们人生的气息都是从你那里降下来的。当洪水泛滥的时候，你成为我们的高台；当急难来临的时候，你做我们的避难所。我们什么时候软弱，我们什么时候就要夸你的能力，你的力量复辟我们，使我们刚强啊！我们迷茫的时候，你成为我们行路的光，引导我们前面的路程。感谢主，最大的恩典就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把圣灵赐下来，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啊，使我们有一个重生的生命。有盼望啊，真是有力量，行走每一天的前面的道路。感谢主啊，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成了新造的人。从此以后啊，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每一年每一天都有你全新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扶持我们，引导我们。感谢赞美主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让我们今天带着感恩的心，在你的面前警醒祷告，守候。等候你的再临，愿你的名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能够彰显出来啊！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继续读以西结书啊，读到第十八章。那第十八章是从第12章开始的啊，第11篇的信息了啊。先知用行动表现，用言语发表，用这个比喻的方式讲。十八章呢，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啊。这整个12篇的主题的中心，就是围绕着耶路撒冷被掳、城被毁、圣殿被毁，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啊。这是像被掳之地，已经在被掳之地的这些人，反复的提醒他们这一个主题啊。那到第十八章呢，是针对啊，特别针对被掳之地的人，他们这是第二次被掳过来的啊。那当时呢，耶路撒冷城还在，圣殿还在啊。那这些被掳的人，他们当中呢，流传着一种的说法啊，就是呢，我们之所以今天落到这个光景，是因为我们前面这一代人做错事了，招致上帝的审判。你看，他们被掳的时候，那个君王啊，约雅金啊，约雅金做王才3个月啊，那约雅金会说哈，你看我做王3个月就。招致这个巴比伦人的攻击，哈，我就得投降，就出来，哈，不是我的错，是我爸爸的错，是约雅敬的错。你看约雅敬做这么多事，得罪了上帝，所以呢，到我这儿才吃了这个苦果。所以很多其他的人，哈，也跟着这样想。他们之所以落到被掳的境地，是因为前面这一代人做错了事，得罪了上帝，哈。所以他们就讲说，你看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牙倒了呢，这是他们当中流传的一个俗话哈。他们是儿子这一辈的哈，他们那个牙酸呢，不是因为他们吃了酸葡萄，是因为祖上啊父亲吃了酸葡萄，他们做错事，结果后果临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啊。这是他们当时流传的一种的说法。那先知呢，就针对他们当中。这一种的心态指出来不是这样的啊，上帝是公平的，上帝是公正的啊，上帝让他们临到这些事情，是因为他们自己有犯罪啊，得罪神。虽然约雅金王做王只有3个月，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啊，给我们讲说约雅金是一个恶王啊，他犯罪得罪上帝啊，所以这里面用这个比喻啊，用这个。酸葡萄啊，这个儿子、父亲，后面讲的孙子哈，一代一代的这些的说法，就是要提醒人，每个人自己在神的面前是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啊，是没有错。祖辈做的事情，父亲做的事情，会影响儿子啊，一代一代，甚至到第三代、第四代哈，都会有影响的啊。我们出生的家庭，我们。常常讲我们的原生家庭哈，我们会想说发生什么事情对我们有什么影响，是有影响，但是啊，在上帝的面前，上帝是按照个人的行为去审判人的， 是每个人自己要在神的面前负责，而且呢，每个人都有机会，恶人可以转向的，转向义人啊。义人要不小心又去行恶的话，那神一样要惩治的啊。所以这篇是从不同的角度哈、啊，重复的哈、啊，也是很强调性的讲出这个真理哈、啊。整个第十八章的信息哈、啊、是很完整的哈、啊，前面是从不同的角度在讲。到了第三十节到第三十二节、啊、是对整章信息的一个总结、啊、第三十节说，所以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啊、这是中心的论点、啊、个人要在神的面前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啊、前面是分成几种情况，从第一节到第二十节是讲到每一代人、啊，父亲也好，儿子也好，孙子也好、啊、他们不会因为父辈犯的罪而直接受到刑罚，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行为在神的面前或者被定为义或者被定为恶、啊、来接受上帝的审判、啊、第五节，人若是公义，这是第一代人、啊、切行正直与合理的事、啊、接下来列举这些事情呢，我对照了一下二十二章讲的，二十二章是针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正在行的事情，那二十二章里面所讲的事情、啊、跟这里讲的是几乎是、重合的、啊、那二十二章讲的更多，那这里面所列举的、啊、像拜偶像啊，在性行为上面出现了这个污秽的事情啊，欠债、啊、把这个债务借给别人，然后借着别人这个贫穷的时间呢去得利啊等等啊，那这些的事情在二十二章都有提到，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正在犯的这些事情、啊、那这些事情呢是在他们当中比较普遍发生的事情，所以在这里面特别举出这些事情、啊、不是讲到所有的、啊、覆盖了他们所有的行为，而是他们当中很典型的一些的事情、啊、就提到如果他们不拜偶像、啊、如果他们未曾玷污邻舍的妻子、啊、等等等等、啊、那这些呢是说明这些人在神的面前很敬虔来跟随神，那这种人怎么样、啊、第九节，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按诚实行事，这人是公义的，必定存活，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啊、到了第十节呢，就讲到第二代了，他若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做强盗的，正好行事跟他父辈是相反的，那这些人呢怎么样啊？十三节、啊、他就讲了、啊、像借钱的弟兄取利，像借粮的弟兄多要，这人岂能存活呢？他必不能存活，他行这一切可憎的事必要死亡，他的罪必归到他身上、啊、这是第二代、啊、第十四节，他若生一个儿子，第三代了、啊、见父亲所犯的一切恶便惧怕，他又返回来、啊、像他的爷爷一样去开始行义的时候呢，神不会因为他父亲所做的恶、啊、第十八节，至于他父亲因为欺人太甚，抢夺弟兄，在本国的民中行不善，他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但是这个孙子呢不会。所以这到这里呢就讲得很清楚，讲了三代以后、这个神按照每一代人、啊、每一个人自己的行为在神的面前来受惩治、啊、受刑罚，这是已经很清楚的了、啊、那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呢又从这个个人的角度、啊，从时间的层面，他以前如果是恶人，但是他回头了，当下他所行的是义呢，神呢就会按照他当下的行为来审判他。二十一节，恶人若回头离开所行的一切恶，一切罪恶，谨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那二十四节说，义人若转离义行而作罪孽，照着恶人所行的一切可憎的事而行，他岂能存活呢？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死亡、啊、所以到了三十节就总结了、啊、就是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这样做、啊、神这样提醒人的目的呢，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啊、这是神、啊、用他的怜悯，用他的恩慈、啊、呼唤人不要继续行恶、啊、不要看着父辈人行恶就跟着去行、啊、我们自己要在神的面前要刚强、啊、远离罪恶、啊、也不要因为过去所行的恶 而继续行恶，快快的回转，快快的回头啊！对于正在行义的人呢，要提醒啊，不要去偏离啊，要坚持照着神公义的典章律例去行啊，这样罪孽必不使你们败亡。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31节哈，进行抛弃啊！你看神是何等的，真的是苦口婆心呢，就是为了劝人哈离开罪恶哈，自作一个新心和心灵。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呢，不是人自己做出来的哈，你去对照英文，英文说 get a new heart, a new spirit, 是领受来的啊，这是新约里面神给人一个很大的恩典。神应许人啊，只要你愿意悔改，愿意接受上帝的恩典啊，你就会被实心换成肉心啊，会有神的灵啊，新的灵会赐在我们的里面。那这是上帝赐给人的啊，你只要愿意得到，你就会领受到啊这个恩典啊。那这是神借着这一章哈提醒人，我们要远离罪恶啊，在神的面前过一个讨他喜悦的生活啊，这里问题就出来了啊，这个人好像一辈子都没有把握，他真的能够得救吗？最后真的能够免离上帝的审判吗？因为到最后哈，因为神是按照当下个人的行为来审判个人，那人怎么能够有把握到最后他能够坚持行义呢？如果到最后了，他软弱了，跌倒了，那神是不是就把他当做恶人来审判呢？如果他最后一刻行了不该行的事，所以这里面我们就体会我们所信的福音了啊。我们所在神的面前被称义啊，不是我们自己所行出来的义，是我们领受的耶稣基督的义啊。我们之所以能够得救啊，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好行为在神的面前，而是靠着耶稣基督的义啊，在神的面前因信称义，因信领受了基督的义。所以这一点上，我们就有把握了，因为基督从始至终，所做的事情都是神所喜悦的。他是世界上唯一一位凭着自己所行出来的，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的那一位因此他成了我们的救主啊。所以今天我们之所以在神的面前我们得救是有把握的，是因为我们是凭着信心领受的啊。这一点，我们在任何一刻，我们都有这个确据和把握。靠着耶稣基督所行出的义，靠着我们的相信，因着恩本乎信啊，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可以站立得住啊。无论我们自己是不是有软弱、有跌倒的时候哈，耶稣基督的义已经成了我们的义啊，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哈。感谢主哈，这是上帝的恩典。当然哈，站在拯救的地位上，啊，耶稣基督的生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更大的责任啊，更大的这个能力和恩典啊，可以行出义来啊，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从得救的角度啊，我们是有确据和把握的。
这一章刚刚牧师已经讲过，解释非常清楚哦。从各种层面来讲，神的公义、神的慈爱啊，我想分享两点。第一点是我注意到这一章用的 repent 就回头，至少有4次啊。21节说到，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然后在28节也讲，恶人如果他思量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那在总结的时候，30节又讲了，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你们当回头，就是回转或是 repent 一切所犯的罪过。然后在结束的时候，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人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应当回头，就是 repent。”其实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常常跟不信的人说，我们要 repent，要悔改，因为我们是罪人。其实呢，基督徒也应该要常常 repent，因为我们不是完人，我们经常有意无意的做一些事情得罪神、得罪人。第一点就是我们要记得，耶稣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常常要为我们自己所行的悔改。 第二点呢，刚刚牧师也提到了，在31节那个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制作一个新心和心灵。那这个制作刚刚英文是说用 get a new heart, a new spirit。 那其实在以西结书已经有两个地方也提到类似的经节啊，在11章的19节啊，那神说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他们肉心。那这是神做的，很明显的。到后来我们读36章那里更清楚了，26节神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一个肉心。27节更清楚，他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那我们在新约时代听的福音也好，到教堂去听牧师讲道也好，有一天我们悔改了，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神就把圣灵摆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有一个新的灵，因着有新的灵，我们就可以遵守神一切的律例典章，靠自己很难遵守。所以这一章从头到尾，神用很多的例子讲主、儿子、孙这三代来讲解，个人要为自己的罪负责。后来更用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讲一个人从恶变善，神不纪念他的恶。如果你从善变恶的话，神必定要追讨你的恶。所以神最终是公义，但是他非常的有怜悯慈爱，目的是要我们能够 repent, 能回头，然后他就给我们一个新心，给一个心灵，我们就可以过一个神喜欢的生活。当然若不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钉死流血，这些恩典都不会临到我们，所以我们还是要感谢神，把他独生爱子拆到地上来，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流血，何等的恩典，奇异的恩典。
我也是想谈一点，就是我们的神不喜悦这个恶人死亡，神喜悦每一个人都要得着神的生命，这是神的心意。如果我们真正能够领会神的心意，神希望人人得救，神希望没有一个人沉沦，而愿意每一个人都回到神的面前。我觉得这一句话真是使我深信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你有罪不能到神那里，你必须悔改。但是当你悔改的时候，神必然接纳你，这是真是有把握的事情。所以我们活着的每一个人要体贴神的心肠，他不愿意一个人因罪而永远与他分离。所以对我们自己，对我们的家人，我觉得我们都要看清楚这一点。如果我们真是爱我们的家人，我们最关心的就是他们能够悔改归向神。我们为什么要去传福音？不是一个重担，而是一个我们心里面愿意去做的事，因为体贴神的心肠。我觉得对我们自己，我们每一天都需要审查，不要有不讨神喜悦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因为 神心会伤痛。所以福音是对所有的人，信了以后我们还要更认识基督，更体贴我们神，他的心肠是希望每一个人回头归向他。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呢？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23节，然后32节，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所以这一章我的体会是，第4节是很重要的一节。看哪，世人都属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我觉得我们第一要看见人都是属神的，因为都是神造的，他都爱。但是明确地告诉我们，犯罪的他必死亡，因为每一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每一天我们都要用这一章来检查我们自己，不要落在神所不喜悦的犯罪的事上，而要一心归向神。
我想回应这个刚才牧师和吴长老说的第31节，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自作一个新心和心灵。这个牧师开始讲了，这个新心和心灵是神给我们的，是神给我们的啊。那么这个吴长老也说了，这个自作呢，在英文它翻译成为这个 to get。我觉得在这里这个翻译成自作啊，有点混淆。因为我昨天在读这节圣经的时候很奇怪哈，这个心性和行灵是前天有两次神明明的说是他赐给我们一个心性和行灵，他在我们做一个心性和行灵，但是这里为什么让我们自做一个心性和行灵呢？但是根据刚才两位长者所提示的，我觉得我们是不是把这节圣经呢，稍微理解的时候要按照原文的那个精神呢，把它纠正一下子。我记得我在原来那个圣经里面是改成这个取得一个新心和行为，这个取得一个新心 to get， 可能更符合原文一些，我不知道原文怎么说的啊，我只是从英文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应该是取得一个新心和行为。那么取得的是不一定是我们自己来做的，我靠我们自己怎么能做一个心心和心灵呢？是不是？我是来补充这一点，不晓得对不对？
好，谢谢李长老啊。因为顺着前文下来哈，他是在强调，就是说人在这个重生的过程当中，他要 repent， 他要回转啊，几次都强调他们要回转。然后前面讲说，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就是这是人要做的一部分啊。所以他后面把这个领受神所做成的信心心灵呢，变成自作啊。实际上我们刚才大家都分析了啊，这个是神做成的啊，但是他好像是有点在强调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当尽的责任啊，他要配合神的行为，神的恩典啊，要去悔改啊，要去领受啊，是这个意思，就这样讲就很清楚了啊。